在萨母耳十章22章后面还有一点点，我们用一点点时间呢，把后面的结束。我们先就从这个诗篇34篇，因为这一篇诗呢，是说到大卫他从贾特逃出来之后啊，住在亚多兰洞里头，那时候写的这一篇诗，所以这一篇诗就说出了他这一段那一段时间的的光景，他在主面前的情形，或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。知道这个大卫从这个贾特逃出来并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一件事情，是被赶出来的。因为他到了贾特就认出这是大卫。
没有开老先生，你没有开
这个我们知道大卫曾经杀死格利亚，格利亚就是贾特人，腓力士人，住在贾特。那么并且大卫也杀死了腓力士人有万万，那个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就杀死很多的腓力士人，都大卫杀死了，大卫除掉了。所以现在大卫逃到贾特那地方去，贾特人认出来，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他们一定是会把他抓住，把他处死，那么好那个保给他一个那个使他们在大卫身上的包袱，大卫杀死他们同袍的血仇恨，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亚基了。大卫人在那里就装疯卖傻，把这个人的整个情形就变了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他无论是正常的情形也好，或者是在装疯也好，都是危险的。那么因为他主要的难处呢，不在乎他的人是怎样一个人，乃在乎他杀死了好多腓力士人，说他们呢为了要报仇的缘故，他们一定会把他捉拿起来。但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亚基王啊，不但是没有捉拿他，并且把他赶出去了，说我们这里缺少疯子呢，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。那么对大卫来说呢，是一件羞辱的事，那被人赶出去。那么对从在另外一方面来说呢，那实在是一件神迹，一件奇妙的事情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在大卫的身上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？当然也可能是他们估计错误了，不应该把他赶出去。但是我们知道一切事都在主的掌握当中，就大卫在那装疯卖傻的时候了，心里头啊还是在那仰望主，还是在那依靠主，还是在那里啊这个祷告主呢。所以啊，主就借着这样的环境啊，能把他使他能得到释放，回到以色列地区。那么这是大卫出来那时候的光景。这篇诗呢，他也说到这种情形。开头一段呢，就说到他说他怎样的时时的在那里要称颂耶和华。那么赞美，但赞美神的话呀，不给他一口，他一直都让赞美神的。那时时称颂，就是说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顺利的时候，他称颂神；在艰难的时候，他还是称颂神的；在平安的时候，他称颂；在危险的时候呢，他要称颂。甚至在那儿装疯卖傻，在那儿几乎落在腓力士人手中被人捉拿起来时候了，在他里头仍然在那儿称颂神。那么这件事情啊是不容易的， 我们知道我们在平常时候呢，或许我们称颂神，但是在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拼命的祷告了，就我们就不会去称颂神，我们就会祷告神了。在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以，在危险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不会在那里称颂神。可能我们在危险时候了，我们也就是我们那个不发怨言也算好的了。最少的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能够这样实时的能称颂啊耶和华，并赞美他的话藏在他口中啊，这不是件容易啊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这样呢？他下面说我的心必引耶和华夸耀，那是因着耶和华夸耀，他不是夸耀我下头寂寞来了能够装疯卖傻我可以脱离他们的手，这并这个寂寞也好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是在他来说呢，唯一一个办法只有这样做了。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愚昧的，并不是很好的这一件事情。你就装疯卖傻，人家还是会把你抓起来的，你并没有不会脱离危险的。但是他下面说呀，为什么他能够实实在在称颂呢？就是因为他耶和华夸耀，为了因着耶和华夸耀，他夸耀我们主，我们有主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主在我的里面，主负我责任，主在那保守我，那是因着耶和华在那夸耀。那么所以他能够在那里啊实实在在称颂，那口中这个一直有赞美神的话语，就是。
坏的，
他说夸耀的不是自己聪明和智慧，不是自己所想出来的办法，他的夸耀呢是夸耶和华。他说我因耶我
必因耶和华，
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。他是我们有神，我们有神呢，我们就不怕。我们有神呢，我们这个主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的。这是我们呢那个应该学习的。时常啊都那个。摸着神，所以时常都能依靠主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在危难当中，在难处当中，在危险当中啊，我们都在称颂神，都是赞美神。那因为神是我们的夸耀，我们说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说依靠，乃是我们的神。他说谦卑人听见呢，都要喜乐。谦卑人呢，就是不是。活在自己里面的，那或者活在主里面的一般人，他们听见都要这个都要欢喜，都要喜乐，因为都是活在主里面，他知道活在主里面就是这样，所以谦卑人听见了就喜乐，你们喝主，他就下面就是一个呼吁，那个这个是。这很宝贵的节圣经，他说你们和我
当称耶和华为大，
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
一同高
举他的名。他不仅自己 来称颂神，比起高来高举神，他也呼吁他们不遗弃啊，来称颂神，来高举神，这就是到这个时候，我这个当我们里头真是感觉到主是那样的爱我们，主是那样恩待我们，主是那样良善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自己总觉得我们自己承担不够，需要弟兄姊妹一同来称赞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同声来赞美，祷告，大家一起来赞美，那么那个赞美呢，那个把神的赞美那个说得出来，那就是我一个人赞美不够，我们需要一起来，所以你们和我一同啊，来称颂耶和华为大，一同来高举他的名。这是这一段呢，这是前面一段，头一段。算是引言这一段，那么称颂神伟大，来高举神的名，到底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呢？下面呢，就说到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。我们要称颂神，总是有内容的，不光是很虚空，光是说主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那么我这样也很好了，不过没有内容啊，那么就差了一点。必须要有内容，你要称颂神，要感谢主，要赞美主，高举他的名，那为什么缘故呢？就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位神，所以下面呢就说出的内容啊，他所以能称颂神，能赞美神的那个原因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的神呢，那是拯救我们的主，他是拯救我们的，在大卫那时候最需要拯救的时候了，就可以我们看见神是他的拯救，任何人都不能帮助他，因为他没有权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势力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到处都对他来说都是重担，都是难处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实在是需要神来帮助，实在是需要神来拯救，所以他就经历了，在这种环境当中就经历了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拯救，他拯救我们第一呢，拯救我们脱离，他说他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，这是他头一件事情，就是从家里从这个加特逃出来的时候了，他心里可能喘了一口气啊，就说感谢主你拯救我，现在会不害怕了，就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。他恐在加特的时候了，就是心里满了恐惧的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了，菲利斯就把他抓起来了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么那时候满了恐惧，现在呢，都把他从加特救出来了，使他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这是我们主某一件事情啊，救我们脱离恐惧。很多时候啊，事情临到我们身上，还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啊，我们自己就恐惧去，就爬起来了，然后就爬。爬东爬这样爬那样爬得不得了，其实的事情还没有那样严重，就是严重的话我们也不知道，不过呢我们呢头一件事就怕撒旦呢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那惧怕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撒旦攻击我们呢那个最厉害的一东西，叫我们惧怕，惧怕到个地步晚上睡不着觉，惧怕到地方饭也吃不下去，惧怕到个地步我们就以为说是没办法了，已经完全完了，我们就完全绝望了，这是我们的一个难处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呀，那圣经上说的有365次不要怕，这新约圣经说的不要怕，那为什么缘故？因为啥呢？头一件事就是把惧怕放在我里面，惧怕我们一接受这惧怕呀，那就完了。什么时候接受这惧怕？那么不仅是心理恐惧，那并且呢，很容易落在一种 depression 里头，忧郁症是吧？那么随着有好多人的患忧郁症啊，就不一定有多少的病，不一定有多少难处，就是那个接受那惧怕，那个惧怕一来了，他就接受了。一接受之后呢，那这人呢就慢慢这个精神就身心理上就不正常了，然后严重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患了忧郁症了。 忧郁症严重到就不能睡觉了，然后这个整个情形啊，结果越过越厉害，所以主角给我们看见，不要怕，撒旦是要我们惧怕，但是主说不要怕，有弟兄们说三百六十六次，多一次，那是为什么多一次呢？因为一年只有365天，每天有一个，有的时候呢，那忘记了还可加一次，所以也366次。那么无论安利呢，我们就心里就有一个不要怕。但是光说不要怕，这个话是容易说的，但是事实上来说呢，还是怕的啊。那么怎样才能不怕呢？就主拯救我们，耶和华拯救我们，脱离一切的恐惧，主就把我们从惧怕里头给我们拯救出来了，使我们不至于接受那个仇敌那恐吓，一直叫我们呢落在一种忧郁的情形当中。那这是头一个拯救。那第二个拯救人呢，他说耶和华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那么他虽然从加特出来了，但是难处啊重重。那么一回到这个到了以色列地，正好落在扫罗的那个权势之下。那以色列都在扫罗掌管当中，因为扫罗那时候是做王的，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到呢，所以他不能够到王宫里去，他也不能够见到扫罗的面，他也不能回到家里面去，那么连累家庭，连累他们的家，他只有啊找一个地方呢躲起来藏起来。那么他就躲在一个亚杜兰洞里头，坐在亚杜兰洞里头。那么一件事情我们上次已经说过，他的父母进来投奔他，那么他把他父母要给他父母找个安置所在。第二呢，那么还有这个一些有些的心中紧迫的欠债呢，还有这个心中痛苦的，那这些人呢都来从四面八方的来投奔那个大卫，因为他们都听说大卫住在亚杜兰洞嘛，住在那边的时候，他们都来投奔亚杜兰洞，那么靠希望啊能够找到一个办法，能够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差不多有400多人，大家都住在一起。头一件事情，他们就一件事就又最怕，怕什么呢？就怕扫罗来捉拿他们。若是扫罗来捉拿他们呢，他们400人呢没有办法抵抗扫罗的，因为扫罗有几千有光是精锐的那个部队啊，兵丁啊，就有几千人，那么还有几万人呢，都是在扫罗手底下受扫罗支配。说扫罗来捉拿大卫的话呢，那大卫是没办法逃的。那么这400人呢，也都一通啊，都可以都拿起来。所以大卫啊，他靠得住，他里头不惧怕，但是那400人呢，他们里头就有点害怕。我们住在这里啊，那这太不可靠了。那么住在个山洞里头，那扫罗一来，把我们通通都捉拿起来了。他们天天在那儿恐惧，所以大卫啊就要告诉他们不要怕。那么他怎么样使他们不害怕呢？就让他们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啊，四位安营啊，拯救那些惧怕他的人。
第七，
耶和华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位安营，要拯救他们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谁要拯救我们？耶和华使者四位安营啊，要拯救在敬畏他的人中，那个四位安营要拯救他们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这个曾在伊丽莎的时候了，也曾经发生过。当然，这是大卫，这个好几百年之久的时间呢。到伊丽莎那时候了，有一次，伊丽莎住在一个山上面呢。亚兰的军队啊，知道伊丽莎住在，他们要把伊丽莎捉拿起来。他们结果那晚上时候了，亚兰军队啊就开到了那个伊丽莎那个住的那个山。 是住在那个山里四围，整个把整个山都包围起来了。第二天早晨呢，那个记得这个先知的门徒啊，早晨起来一看呢，整个四围啊都是亚兰的军队。他这个害怕，就这个门徒就害怕了，他说哀哉，他说我们怎么办才好呢？亚兰的军队把我们都包围起来，怎么办呢？伊丽莎就告诉他不要怕，就开他的眼睛，就给他看见了，看见什么？
火车货马，
火车货马在四山的四围，火车货马把他们整个都包围起来了。这就是会这件事情差不多，耶和华的使者四围安营，在他敬畏他的人周围四围安营，要搭救他们。这个在伊丽莎的时候是正式的，也说到这件事，火车货马啊，四围安营啊，把他们都包围起来，就是他们就不至于害怕，因为耶和华的军队，耶和华的使者在那儿打的保护他们，不但这样，并且要搭救他们。这是第二是他，那他就蒙到神拯救，头一是神拯救他脱离一切的恐惧，第二呢，神拯救他脱离四围的仇敌。那么第三呢，那么还有难处，他说他有理解神耶和华拯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，他还有什么难处呢？那么当然这个难处呢，比如说他们吃东西也是个难处，四百人吃东西啊，要知道什么地方去那个去找这些东西去呢？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有200多万人，那个是耶和华行神迹，从天上降下玛拿来，才能供应天天供应他们的食物。那现在神也没有降下玛拿来，那么到哪儿去找玛拿去呢？也找不到玛拿，那神也没有降玛拿，那他们怎么吃什么东西呢？这400人吃东西啊，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。这个担子都在大卫的身上，那么四个人400人总是要东西吃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四围呢都是荒山，都是山谷，也没有可动的东可动动东西的地方，人烟都很稀少的，就是他们到什么地方去找东西吃呢？说怎样维持他们的生活呢？所以啊，他们呢就也有点惧怕起来了。那么大卫就告诉他们什么呀？
道上狮子还缺失人了，但心就
耶和华什么好事都不缺，
敬畏他所一无所缺。
第十节，你这个神经不好。
第九节，
不好看。
敬畏耶和华的。
对，第八节是吧？
第九节
是吧？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那么敬畏他的一无所缺，他说的少壮狮子还缺失人恶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
都不缺。
只是神供应他们所有一切的需要，把他们从那饥饿当中啊，拯救出来，使他们得到那个丰盛的供应。这是这个解决他们难处，不仅是让他们那个得到安慰，那并且他们也能够享受到那个神的供应。那从怎么地方享受到呢？他说到你们呢，常常也读文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不了。他们依靠什么？他们说依靠的乃是神，我们的神是他们的，神是他们的供应，是他们可以尝到的，可以享受到的。若是光是一种道理，一种劝勉，一种安慰，空虚的话语话呢，那么这个不会叫他们得到满足的，但是让他们实际的经历到我们的神那是可信的，不仅可信，并且是可尝的，那你能够尝到他的，说你们尝尝耶和华。那么下面几个有焦点呢，就没有这个，那就是原文的没有这样字，说你们尝尝，你们要尝尝主， 啊，恩的滋味，那下面就没有。就你们要常常主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我们神是可尝的，我们神不仅是可摸，是可亲近的，并且是可尝的，你们可以尝到他的，是吧？尝到他之后呢，要知道他是美善，他是丰富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。实在是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，那个何所恩教师写的了，说这个伊丽莎白，
有主就够了。
对，有一句话，就有你够了，无论日有多长；有你够了，无论夜有多深。有你我就一无所缺，那有你我就可以歌唱。他有神就够了。那时候正是他穷苦到一个地步，连买一块肥皂的钱都没有了，那都好好在那仰望，那么主我才能够买一块肥皂，就那个钱都没有。所以他是非常，那时候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但是他尝到主了，他就写一个诗，伊丽莎白。有主够了，有主就够了，无论日有多长，有主够了，无论夜有多深，有你我就一无所缺，有你就我就可以歌唱，就可以唱诗，就可以赞美，有主够了。所以一个真实享受到主的人呢，他们就尝到主了，他们就知道有主就够了。你是全主全能全丰的神呢、以往的路上你这样供应我，这样扶持我，用诸般的神迹在那儿带领我，今后我所有一切盼望，所有一切的需要都在你身里，你都会负我们的责任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做事的人，那个享受有经历的人，享受过主的人呢、他们知道有主就够了。说大卫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知道你有主就够了，有主与他们同在，不仅是主与你们同在，叫你们感觉平安，叫你们感觉喜乐，主与你们同在，叫你们能够享受到主，能够尝到主，尝到主就够了。那么主是我们一切的供应，所以主拯救他们脱离做那些需要那些难处，来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。所以这是一个有经验的人，有经历的人呢、没有经历的人呢，那就怎么办呢？这个是没东西吃，我一个人挨饿不要紧，400多人呢挨饿怎么办呢？那天天在那发愁啊，那实在是一件很大的难处，那一个大的重担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但是大卫尝到主了，他也鼓励他们，也让他们都一来尝尝主，来享受到主，有主就够了啊。一无所缺，那你说为什么有主就够了？有没有东西吃，光是吃主吗？我们这是想不到的，经历不到，想不到的。但是有经验的人，他们知道有主就够了。他们明明这样说，有主够了，无论日有多长；有主够了，无论夜有多深；无论有主就够了，无论有什么需要，我所需要都比无常。一点都不会出，一点都不会缺少的，只要有主就够了。到了时候了，那主就给我们有供应。就像我看这个李木生弟兄啊，他说他要经历的，有一次他的确是要到他要出国到国外去留学，到神学再去深造。但是呢，他什么都办好了，是护照也办好，一切事情都办好了。认识到的时候了，主不要去，你不要去，你就留在这。他说我不去怎么办呢？我在这里无亲无故，在这个城市里什么都没有啊，连住地方都没有啊。那我现在睡在走别人走廊底下，人还得赶来赶去的。那我现在出去就好了，出去到美国呀，我就到学校里头去了，我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我现在不能离开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他说主说你不要去，你就留在这里，我不要你去。他说那好吧，那你主你不要我去，你总得给我个住的地方吧。他就主就给他感动啊，要他去租一个房子。租个房子他没有什么钱呢，你这怎么能够去租个房子去？那么然后就会正好碰到一个人了，跟他租到一个房子。那么这个房子让他签到3个月之后了，付房租了。那么这3个月很快的也过去了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到了3个月过了之后呢， 这个房租啊，这个付不出来呀、啊，他只有几毛钱呢，已经买了菜了，买东西吃掉了，那么现在房租也没有了，那是这个怎么办呢？他想到土匪公民，他就在桌面祷告，祷告完之后呢，他把被拿下来抖一抖啊，没有，被子也没钱掉下来，在地上找没到，到处都找不到钱了，一文钱都找不到，他说那怎么办呢？这里一文钱都没有啊，那我到处去摸一摸，把席子掀起来呀、啊，看看席子底下有没有钱了，席子底下也没有钱，那怎么办呢？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马上啊，这三个月就到了，那就要这个就要交费了，这个房东就来通知他了，所以啊，别人呢都一个月交一次，你我给你三个月交一次了，那你不能够实现的，你一定三个月好，你要交的。那么明天就到了，明年到期了，你应该交房租了。他说好吧，明天九点钟，九点钟说了，说完九点钟了，这个一夜都睡不好觉，这个钱呢就没有了。到了九点钟，很快的一觉过来之后，过去之后。就快到九点了，他就找来找去找不到钱了，那个在地上祷告，在祷告时候听见了有人呢按门铃，这个响，他说有人房东来要钱了，那我就装着就没有听见，不要去开，不给他开门，他进不来怎么办？他说进不来就不给他钱，他们就等了一会儿又按铃，这个他还是不敢去干，一定是房东要钱，一定是要来收房租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这个时候忽然间了，听见门缝那有个好像东西掉下来了，从门缝掉下来，哎，什么东西掉下来呢？他还是不敢起来，但是想让他呢看看有什么东西掉下来，就是看一下有一个信封从上掉下来了，他就过去了，他就什么他就然后把个信封拿下，一拿信封起来，信封厚厚的，这个里头一定是钱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早知道是这个男人，我早就起来了，我是来收房租了，不晓得是人送钱来了。”结果他就想，什么人把钱送给他呢？结果这个钱呢，不仅是够他三个月的房租，半年都用不完的，连吃都在包括到里头了。他想什么人？他也不认识人，也不认识弟兄姊妹，也没有亲，也没有朋友，那什么人送了钱来呢？他实在是想不出来。他就打开门看，赶快看一看，那个人已经下去了。他看很远处了，没有什么人，只有个小女孩。一种往前走，这个小女孩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小女孩，那么她也没办法去追她也追不上了，因为她已经走了很远了，然后她就从主手里接受所以就看见说呀，我们的主就是供应她一切的需要，哎，房租上到的时候就给他一笔房租，他连吃东西都是这样。他说他那时候只有一点钱呢，他就买一点点米呀、就摆在罐子里头。那罐子是里肚子大口小，那么罐那种。再蒸，另外呢再买点青菜，这个回来拿了就。那个吃的青菜，那个吃饭的时候呢，每一次吃饭呢，他用抓几把米啊，摆在锅里头，也不是干饭，也不是稀饭，干饭呢稠一点，比稀饭呢，这个
稀饭稠，
稠一点，比干饭呢稀一点，那也不敢煮太煮的太干，那也不敢那煮的太稀，那么这个就每次啊抓。就抓了几个月，抓了一个月呀、他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还没有抓完呢？这该吃完了，怎么买了这么点点米啊？买了几斤米？当时听说八斤米，这八斤米早就该吃完，怎么没有吃完呢？”他就打开看一下了，那罐子里头一看呢，这个底啊都露出来了，这个只有几粒米在里头了，那没有。一看看糟糕了，那这个米没有了。他说为什么要砍这种没有信心呢？他不相信，他说这个怎么会吃不完呢？不相信神那儿供应他了。结果呢，他一看了，
没有了，
就没有了。 又得为了吃东西有当高处仰望着，那么你一我们的一锅都也给他预备，无论吃的无论住的，那都是煮一天过一天的为他预备啊，他所有一切的需要。所以我们的神乃是那么奇妙的神。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到了这种情形，虽然这样，但是我们看见有弟兄们他们实在是敬畏主，他们是依靠主的人，主就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。这是少壮狮子还缺失人恶来敬畏他的人什么好的都不缺，这是他们他们的亲身的经历给我们做的见证。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经过这么大的难处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从一些难处里头都也把我们在那儿带过来。那么看见虽然环境会有艰难，但是就像是那个圣经说的，四面受敌啊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了，却不知失望；老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知死亡了。那我们虽然是四面朝着遭遇难处，但是主总是把难处里头，把我们从难处里头、各种难处里头这样带过来。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拯救，虽然我们会遭一切的患难。神是我们的拯救，所以我们神他不仅拯救我们脱离恐惧，他也拯救我们脱离那个仇敌的攻击，他也拯救我们脱离各种的需要。那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，他们还有一个问题，那400个人住在一起啊，400多人住在一起不大容易的。我想啊，他们有的人呢也是有眷属的，有的人可能也有小孩的，所以啊，不仅生活上倒是难，相处啊也是不容易的啊，相处啊我们吵来吵去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没办法，也没有警察，也没有法院，根本就没人管，怎么办呢？这400个人呢，并不是都是受过很高等教育的，那也不是说都是很敬畏神的一般人呢，他们呢是有的是心理军迫的，有的是这个是军迫的，有的欠债的，有的是心理痛苦的，对心理痛苦的，那这样一般人呢都是没有路可走了，来大奔大位。你想看这样一般人呢，没有受过这么教育，在大家相处啊是很不简单一件事情。不要说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有400位弟兄姊妹住在一起啊，也是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简单，也不简单，会出事的，他们会吵来吵去的，会有本难处发生的。别大家都住在一个洞里头，没有房间呢、啊、是不是？都是住在一个洞里头，那也没有那个，也没有房间，也没有床铺，也没有被，也没什么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坐那里。你想想看，心情也不好，那么当然了，会产生许多的问题。但是这些问题怎么办呢？大卫啊，不是来教导他们，你们该怎样，你们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还没有教导，他就把他们带到主的跟前。他就是众弟子啊，
你们来。
听
我的话，
要听我的话。有谁？
我要讲敬畏耶和华的道，教训你们。
敬畏耶和华道，但是敬畏耶和华道教训，就他就把人带到耶和华里面，带到神的面前，然后作为敬畏神的人。那这是头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啊，这敬畏神的人。那今天我们总是告诉人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，不可以那样，你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。没有给他把人带到神的跟前来呀，做了很多很多的条例啊，他当时觉得也是对的，但是到时候还是守不住的。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遵守这些律法的，若是能遵守的话呢，那个律法就已经有功效了。那律法呀，因为人肉体软弱的缘故啊，就无能为力，没有办法，人肉体软弱，到时候就发脾气了，到时候就说坏话了，到时候就再去骂人了，到时候就去做恶事情去了。这个我们人肉体是软弱的，我们没法遵循啊这些律法。那么他大卫呢，是他知道一件事，把人带到神面前了，因为他自己是这样活在主面前的，所以他就把人带到主的跟前了。那么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把人带到主的跟前。我们在家庭也好，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好， 我们和朋友当中相处的也好，这是以我们的目标温州八人来到主内跟前，在家里头怎么让家庭能和平呢，能和谐呢，就是带到主跟前呢。如果是他家里常常有祷告，常常大家在一起在亲近中祷告中把他带到主面前呢，他这就是和平的头一步。如果是我们带到主跟前里头有个敬畏主的心呢，敬畏主的心就是怕主啊，这个要有一个怕主的心。那这个怕呢，就是不是因着惩罚的缘故而怕，乃是因着爱的缘故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敬畏。那为什么爱主呢？因为他是这样爱我们，他不仅是拯救我们脱离恐惧，也拯救我们脱离那个思维的抽离，他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那也拯救我们脱离各种的难处，所以他是这样的爱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有一个爱主的心，遇到爱主的缘故呢，我们就不愿意不敢呢去伤主的心，叫主的心难过，这叫做敬畏。说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把人带到身边的人做一个都做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敬畏神的人呢，他们就说是你们要敬畏神的话呢，你们怎么是叫做敬畏神呢？是禁止口中不说恶言，这个心里不说嘴
回家的话，
嘴也不说回答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
寻求和睦，
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这敬畏神。头一件事情对对嘴巴的问题，这个舌头啊最麻烦了啊。这个雅各说呀，什么东西都制服了，那么是各种兽啊，什么都给人都制服，只有一点东西没有制服，就是舌头。这个舌头啊，不要看这小舌头啊，制不服的人都是没办法的，就是闯祸啊，都是舌头当然闯祸了。所以我们的话语啊，我们要很注意我们的话啊。我们这若是敬畏神的话呀，不是要我们去为了神做多少的工作，也不是说我们要每次都参加聚会，最主要一件事就是注意你的话语。在你话语上若是不注意的话呢，那你就不能说是敬畏神。你若敬畏神的话呢，叫神能管住你的话语啊，那你就能够管住你的行为啊。他说一个小小舵呀，能够叫船呐、当然行走的，那么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呀，能够把整个树林都点起来的。这个舌头就是不止息的，就是火，它就不止息的火，这个火从地里发起来的，能够挑起各种争端来的。所以呀，不要小看我们的舌头，我们这个话语，我们就要说话，好像随便哪一说，随便哪一说，那一句话出去之后啊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话，禁止我们的口不出恶言，禁止我们的舌头不说诡诈的话语，不要。要注意我们的舌头。一个敬畏神的人呢，就是头一件事要注意我们舌头的问题啊，注意我们话语的问题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要离恶行善，不要去做恶的事，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第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圣灵感动我们，要我们怎样，我们就顺服。这叫做行善。行善不是叫我们去做很多的善事情，这当然我们应该做许多善事去帮助别人了。行善最重要，乃是遵行神的旨意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呀，只有一位是良善的。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呢？只有你位是良善，就是我们的神。那我们若是顺服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啊，那就是行善。无论是大的小的，只要圣灵在里带领我们，那我追行就行善。所以我们要不仅注意我们舌头，第二呢，我们要注意我们圣灵在里头所给我们的感动。圣灵在里头教我们做，我们就做；叫我们说，我们就说；不叫我们做，不叫我们说；不叫我们去，我们就不去。我们顺服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。你说顺服圣灵，我顺服不来怎么办呢？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在里所给我们的感动，圣灵不仅是在里头感动我们，并且那个圣灵他也有能力在这供应我们，他要我们去做什么，不要我们去做什么，他里头有背后有个力量的，只要我们肯顺服，那个力量就产生出来了。 这就是基督徒的奇妙。那个律法呀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的。写在心板上呢，什么意思呢？一方面呢，就叫我们觉得这对的，我们喜欢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它就是有力量，它就加我们一个生命的力量。它叫我们做什么，它把力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做。律写在石板上律法呢，它光给你命令，告诉你不可以杀人，那他不给你力量了；告诉你不可以奸淫，他不给你力量了；告诉你不可以贪心，他不给你力量，叫你自己去做。这是律法写在石板上了，写在心板上。律法呢，他一面告诉你说不可以这样做，另外他就给你力量，叫你能够不这样做。那么他告诉你要这样做，他就一面给你力量，叫你能够这样做。那我只要我们肯顺服，那个我们就能够做我们所做的，就能够做圣灵所给我们一切的带领，也能够禁止我们不做那个圣灵所拦阻我们的。所以这是要行善，就顺服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。第三件事情，要寻求和睦。寻求和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大家在一块相处的时候了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睦。像他们那个400多人都在一块了，若是不和睦的话呀，那四分五裂，这个不要打仗了，那仇敌还没有来呀，已经失败了。仇敌来了，那更没办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战争呢当中啊，必须要和睦，要和谐。那么在身体里面呢，我们今天在一个身体里面的生活呀，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和睦。那四肢百体都在身体里头，若是不和睦的话呢，那个就把这个人呢身体就解体了，就没有办法了，生存下去就没有力量了。所以啊，上次我一次中风，这个中风啊也不是大事，很小的事情，这个舌头啊，这个在那个里头有一个气管呢、和这食道之间有一个小舌头，那个舌头它不会动的，让它动它不动，这个那就是麻烦了。那这么小小的事情啊，都不能不和谐的。那若是不和谐的话呢，你吃东西时候了，结果他呀不把这个气管呢关起来，这个跑到肺里头去了，东西不能吃了，是吧？要呼吸的时候呢，当然那没有问题了。从食道呼吸进去，从气管呼吸，难道是没什么问题？就吃东西呀、就没有办法。不用说吃东西，连喝杯水都不行的。一喝水呀、他这个气管不关起来呀、这个水也不到食道里头去，它到了气管里头去了，那就到食道里去了一点，就到了食道里去一点，到食道到气管里头去呀，它就呛起来了。去的多的话呢，那就会慢慢就会发生肺炎的。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医生是没有办法了、就打一个管子啊，就在胃里头用个管子，那管子伸出来，不要用喉咙了，用管子灌东西，药啊什么东西啊都把它磨碎了，让一个管子再灌进去。那医生说多少时候呢？他说3个月之后你再来看啊，因为3个月之后很可能会恢复的。那怎么恢复呢？要经过 therapy， 要经过来帮助你来，他就告诉你怎么做，怎样做，那慢慢的你这个就会正常的，最少3个月。那我就回去了。那么为什么这个？反正是不行啊，要等3个月，那太久了。那么这个。还是早一点去找徐医生嘛，不是找那个徐医生啊，是找我们中医的徐医生，去找他吧。他就来针灸，他针灸，他是用针的针的。我说不行啊，这么长的针跑到喉咙里去啊，哇，这个是这么害人，很害怕、啊。他说不要紧，他我有电的，他有电的来通电。结果就那个有多少天呢？
1个礼拜。
啊，
一个礼拜
2个礼拜，
头一个礼拜照灯，第二礼拜才做这个东西，是电机，
就2个礼拜，2个礼拜之后呢，有一天呢，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喝点水试试看好不好啊？他就给我弄小小瓢子呢，舀一点水，摆在喉咙里头，要咕噜一下呀，哎呀，把他高兴的不得了，几乎都要跳起来了。他为什么也这样高兴？他在旁就说，他说祷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来祷告，不是祷告来赞美了，就来感谢主了，是。所以我想这个一点点水啊不行啊，还没有咽东西呢，但是他觉得他一点水都能咽进去啊，没有跑到气管里去啊，那就是成功了。这个的确是像他所说的，不过医生不相信的，医生说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，你不要来，你来也都不要来的，我来看都不给你看的，他就因为这不可能，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，结果那些我就说到一点点的不和谐，你就看见说到那么大的问题，那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。世人来说呢，那么他们觉得不可能了，若不是我们的姊妹这样做，是弟兄姊妹来祷告的话呢，实在是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和睦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无论身体生活也好，和无论是在征战也好，一切事情上最重要的是和睦啊。不要大家又不和谐，什么时候不和谐？也不要说别人，你得罪别人，就是别人得罪你的话呢，你总是要把礼物留在摊前了，先去和别人和好，然后呢，你再来献礼物。所以啊，总是保持那和谐。那么主圣这个以弗所书也说到，要用各种样的方法，要用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、爱心的宽容、和平的联系，那来竭力保守。在生命里的和谐和平，所以他说要保持那个和谐，一心追赶呢，就是用全力啊来跑，竭力来保守那个和谐。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生活，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共同的生活，那还有的情形，一个敬畏的主的人呢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。主他下面就说到主那主听义人的祷告，那么这个他眼目也看过义人，他的耳朵也听他们的呼求，他向新歌的人见面了义人，但是我们就说主看过义人，主听他的耳朵也听义人的祷告，那我们不是义人的，我们哪里是义人的？我们有没有罪呢？
我们有罪。
我们有时有罪的，我们不是义人的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义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因着信主的缘故，我们取用主耶稣，披戴主耶稣基督，那我们就也变成义人了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而行的义，乃是一个另外义，就是信心的义，就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我取代主耶稣，相信主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了。那这义也是被神称义了。那既然是被神称义了，神的眼睛就看顾我们，神的耳朵就听从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的义，我们乃是靠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义啊。这个义呢是不改变的，这个义，我的义啊是在天上，是永远的不改变，任何环境也都不能影响了，罪恶也不能玷污了，因为它是在天上，这是我们的义。今天我们今天得到一个永远的义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至于被定罪，我们这个神看顾我们，神也听从我们。那么他下面呢就说到另外一方面，那主给我们的拯救，一直到末了了，他就说到这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至于定罪。神这个救赎的爱，他爱我们，他拯救我们。那么这个拯救呢，这个是那个救赎， 它是用现代诗，现代诗就是一直都是这样不改变的，从前他是这样爱我们，今天他还是这样爱我们，将来他还是那样爱我们，他就救赎我们，我们一直都不改变，所以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拯救，他的爱呀总是不改变，他的拯救总是不改变的，一直都是这样。他说凡是投靠他的并不是一定定罪，这是说到主一方面拯救，他还能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他的这个我们仰望主的时候了，他的光就照在我们的脸上，我们这个人就不在黑暗里头了。第二难处，我们就是在黑暗里头，环境上难处那是真会拯救我们，但是我们这个人落在黑暗的里面呢，那个件事情啊就需要主的光来照光照来光照我们。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大的难处是环境上难处，我们所注意的环境难处，我们很少注意到那个我们里头的难处，但是我们最大的难处那是我们里头的难处，就是里头若是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的，所以我们里头的难处是很大的。我们怎样才能蒙到光照呢？就是我们仰望我们的主，仰望主的时候主就光照我们，那我们的脸面呢也不至于被羞愧，那脸面不至于羞愧就是说也不至于让人讨厌了。我们若是里头蒙了光照，我们活在主的光的里面，不仅是我们里头是明亮的，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心情，我们也认识神给我们的带领，那我们对主是很是我们是活在光里面的一般人，那这样的话呢，那就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。你的眼睛若是单纯的话呢，你全身就光明了，你眼睛若是又是这个
黑暗的，
啊，
眼睛不好，
不单纯，眼睛不单纯的就在黑暗里头了，你知道，正在黑暗很大，那你黑暗呢，叫我们眼瞎，我们也不晓怎么做，也不晓到哪里去，那么叫我们眼睛瞎掉了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蒙光照的人。那我们怎么蒙光照？仰望主耶稣基督，不要看别的东西，不要看你自己的软弱失败，也不要看这个别的人这样不好这样那样情形，不要看，我们只单单的仰望主，仰望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，他就光照我们，他就是光，我们仰望主的时候，主就光照我们，我们靠近主的时候，主就光照我们，就把我们里头的光景啊给我们显明出来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多少软弱和失败。像约翰一书所说的，那我们承认自己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就是自欺，那个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所以神是光，我们靠近主耶稣，仰望着主耶稣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蒙到光照，对自己就有了真的认识，要不然的话我们眼睛瞎了不认识自己啊。那么别人，我们没有活在光里的话，活在自己的，别人看见我们也是很讨厌的。这是要活在光里头，神就是我们的光啊，让我们对自己的能够有真的认识。这是第二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那么刚刚我们讲说过了，少壮狮子虽缺食忍饿，但是敬畏他的人什么好的都不缺了。这是第三。第四件事情呢，就是神靠近伤心的人，他是靠近伤死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，若是我们伤心，我们难过，我们的神是靠近我们的。我们今天总是有些伤心的事，有一些难过的事，尤其我们心里过不去的事情，叫我们痛苦的事情啊，我们的神靠近我们，靠近我们干什么呢？安慰我们。那么常常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安慰别人了，但是那个话总是隔靴搔痒的。什么叫隔靴搔痒啊？
抓不到痛处，
抓不到啊，是不是？
抓不到药害，
抓不到。 你抓了老半天呢，真的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啊。
嗯。
但是主的话一句话一来，就整个问题都解决。
嗯。
他靠近上天的人，他安慰我们，那么他那个安慰啊，那就是这个，只要一句话，我们里头就得到安慰了。有的时候主借着一个故事，有的时候主借着一件事情，那总在我们心里都能得到安慰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主，他靠近我们，我们都是难处当中，他靠近我们，他安慰我们，他扶持我们，他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要不要离开主。不要一直看我们的难处，也不要一直看我们自己失败，也不要看我们的软弱，也不要看我们怎么能够才好起来。我们不要想这些东西，我们只要住在主里头，那亲近主，那主这主也亲近我们，主就亲近我们。当主亲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重新得到力量，我们就能恢复过来了。所以主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苦的人，只要我们能够灵性，我们想到主里有一个心，愿意转向主的话呢，那主就把我们从难处各种难处里头来拯救出来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对主该有的认识。我们的主呢是这样一位主，他是呢拯救我们的主，第二呢他是那一位帮助我们的主，第三呢他是供应我们的主，第四呢他是那位靠近我们的主。这是我们的主，这说到那个主的良善，所以他能称颂，他能够赞美，因为他认识那个主的良善。这是大卫，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扫罗呢？扫罗是一个活在自己里面的人。你看下面一段了，那扫罗在那个柳树底下，垂死柳树底下时候吧，还有他的那个他的那个那些人呢，都记在他跟前的时候了。这个人呢，他一直都是活在自己里面。
讲多句，三年多年级，是讲得完吧？
讲得完。他一直活在自己里头。你读那一段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扫罗很可怜的，是不是？他有权，又有地位，是吧？他权，他又有势力，他说我这个耶西的儿子大卫能够给你们地吗？能够给你们葡萄园吗？你们所有的金粮不是都我给你们的吗？你们耶西的儿子能够叫你们做千夫长吗？能够叫你们做什么吗？那么你今天所有的你是地位啊，那不都是我给你们的吗？你们但是你们呢，没有人向着我了，没有人爱我了，没有人体贴我了，没有人想我的难处了。我这么大的难处没有人告诉我的，甚至连我的儿子都起来反对我呀，也没有人告诉我。那就是你看这个扫罗什么东西都有，有权有地位的，一直活在窝里头，这痛苦非凡呢，是不是？痛苦得不得了啊，就是活在自己里头。而大卫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而活在主里面，那么喜乐，那么安息，那么安息。而扫罗呢，活在自己里头，那么痛苦，那么可怜的样子。我们没有在打思维啊，我们若在打思维，说这个人真可怜呢，是不是？你哪里像个君王呢？是不是？你什么东西都有，但是你这个人贫穷啊，你什么东西都有，你那可怜的样子啊，是吧？你儿子，其实你不好儿子那个反对，那个连你女儿也不跟你通信了，是不是？你像你到了这种地步吗？没有人和你通信的，你还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是不是？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所以当时扫罗就是一个活在自己里面，就是落在黑暗里的一个人，对自己不认识的，一直都是我，你们不问为什么，不为我着想，你们不想到我，你们不体贴我，都是我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们在中清醒之下，你们就是活在黑暗里头啊，活在自己里头。这是扫罗。第二件事情啊，就是有一个这个小人呢，那个这个小人是他的
多疑，
多疑一点益处都没有。他就告状了，他说我看见大卫跑到这个亚雷亚亚亚
罗伯
也是的，罗伯，
亚西米勒，
亚比米勒，
亚比米勒，
亚西米勒那个祭司了，就给他吃的东西，也为了给他吃的，把刀也给他了，给打完他走掉了。他为了这个扫罗气得不得了啊，气得呢，又把这个亚基米勒把这祭司招来，这祭司招来之后，就问祭司：“你为什么这样？供应大卫刀，给他吃东西，给他掏，给他掏，你也不来报告我？”然后大卫平平安安走掉之后，亚基米勒糊里糊涂，这事他也不晓得到底怎么为什么，这不好吗？大卫是不是很好啊？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人呢、啊，大卫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忠心的人呢、啊，大卫也是你的女婿呀、啊。那我不是从前我现在为他祷告，我早就为他祷告了，一直都为他祷告了。他说的蛮有理，那莫老说他说呀，他现在反叛主啊，反叛王啊。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，王说你不要把这罪归给我，不要把这罪归给我的那个我的父家呀。结果扫罗呀，真是胆大妄为呀，是不是？他就说起来要把这个他杀掉，把他全家都杀掉，没有人敢杀，是不是？那些他的那些侍卫的军那个那侍卫围绕他的那些军人呢、啊、那些兵丁啊，还有点敬畏主的心呢、啊、你看扫罗落到一个地步啊，连点敬畏主的心都没有，还赶不上他的那个侍卫呢，就他是使用的人呢、啊、没有敬畏神的心，这样子结果大家都不敢杀，就说他就说多益，你把他去杀，去找他，这多益就把祭司杀掉，把祭司全家还杀掉，都甚至到祭司村里头去，那个亚基度啊，那个祭司说，85个人穿着细麻衣的衣服的祭司，统统都给杀掉，把里边的大小孩子、牛羊鹿、鸡犬，所有一切活物，统统完全杀掉。那一天呢，真是都在死亡的里面。这多益做的事，多益为什么能这样做呢？扫罗为什么这样做？落在黑暗里头，一个落在自己里头，落在黑暗里面的人呢、啊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啊、他是不怕神呢、啊，也不怕人，他也不怕神呢、啊，就只敢一个人呢、啊。所以你看，跟大卫相比啊，这是天远之别呀、啊。一个是在天上，一个是在地上，一个是在这个自己里面，一个是在主里面，或在主里面的一个人，一个在自己，一个是在光明里，一个在黑暗里头，一个是在喜乐里头，一个在痛苦当中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结果把祭司都能够杀掉了，一点敬畏神的心都没有。以后他祷告神，神难怪神不停的祷告，这是怎么听你祷告做了什么事情，把神的祭司统统都杀掉了，你做了什么事情，太残酷了，是不是？只有一个人跑掉了，亚比亚他就是祭司的儿子的亚比亚他呀，
有一个儿子跑掉了，
跑到
大卫那里，
跑到大卫那里去了。大卫头一件事情里，大卫就承认自己罪，说你父家遭遇这么大的难处，都是因为
我的缘故，
若不是我的话呢，他们不会遭遇这么大的难处的。承认罪，一个人呢，一个在一个光里头人呢，是容易认罪的一个人；一个在黑暗里头人呢，是不认罪，死不认罪的，他就是不肯认自己罪的。因为在黑暗里头，在光里头，肯定是我的罪，这是我的错。若不是我的错的话，你们全家不会遭遇这样难处的。这是头一点。第二点，时间你就住在我这里好了，杀找你的抓你就抓我，杀你的就杀我，那我是和你联合在一起的。所以他实在是爱亚比亚他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把他的命和亚比亚他的命都联合在一起了。说这一个活在光里头的人呢，他就是成容易认自己罪的一个人。第二呢，是一个爱有爱心，是爱别人、体贴别人的人。一个活在黑暗里头的人呢，就是 不认罪的人啊，就是不对，都是我对，我就是我没有错的啊，就是黑暗里头。第二件事没有爱心啊，就是爱自己，你太爱自己了，你怎么爱别人呢？你把你所有的爱都在自己身上，你是那样爱你自己，你就不能爱别人，这是在黑暗里头的人。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和扫罗和大卫两个人呢，完全是
不一样
的，不相同的。这是第二十二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活在要活在主里面，住在主里面，那我们不仅是得到一切的供应，并且我们有那么神的同在，我们也能闻到光照，我们也能得到拯救，活在喜乐和平安，不要活在自己里头，做一个落在黑暗里头的一个人，就像扫罗一样，就完全不